你文艺就赶快做了，不必再去问了。那种，因为你一直退却的话，你就过去问一下都不敢走。那种退却的人，他想的比较会比较周全的，那想的太过分周全，反而不敢做事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就只想到说好的可以做的，啊，没有过失的，啊，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啊，如果你想的太多的话，啊，就不敢做了。这个是我们思维事情也都是这样子。啊，可是子路他就连思维也没有，他说好就去做了。哎，所以孔子就叫他说，哎，家有父兄在哦，你应该要去问问看哦。哦，说如之何其文思行也，你应该去这样子去问哦，我绝不可以轻易的这样说，好，这样要做就可以去做了。所以兰友他问的，然后文思行诸，然后听到这些事情，那文思行之呢，说他竭其意当，他竭其当行意，然后决定说这个可以做，可是他就不敢马上决定说要做。那公西华这样子问啊，那游也这样子问，这个公西华跟不是蓝友呢，跟子路他们两个不同的个性啊，所以孔子跟他们两个回答也说是不同的答案。那公西华呢，他就感觉很迷惑，他说游也问文思行诸，公听了就爱去做吗？那你就孔子就说有父兄在啊，你要去问父兄你才去做啊。他那个懒球他这样问说文思行诸，那子路这个孔子就跟他讲说文思行之，说你挑了料得再跟你走啊。因为那个懒友呢，他的个性呢比较软弱，他不敢马上就去做，所以公西瓦这个刺啊，他就感觉很迷惑，他就问老师说，哎，为什么一个叫他说你要问你父兄，他一个说你赶快去做。那其伟呢，他这样子问呢，孔子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一个啊是快半拍，一个是慢半拍。那快半拍的那个叫他就要稍微慢半拍，那慢半拍呢，那个就叫他快半拍，这样才会刚刚到中庸之道。所以啊，这个蓝友他这样子问，那孔子回答却听了就做，就不必请父兄了。那仲由跟懒求这两个人的问题是相同，那孔子答案不同哦。那公西华因此发生了疑惑，所以他说，哎，我很疑惑，次也疑惑，敢问那其中的道理。那孔子答复呢，这个公西次呢，他说懒求呢，他的个性呢比较退却，那所以叫做引进他。那仲由他办事呢，他一办就牵绊二人，牵绊二人后他能力很强，他说做就所以赶快去做，所以呢赶快做，他缺少那种很周全的思维。因为我们人做事情啊，如果没有周全的思维的，做事情就很容易失败。所以孔子呢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要稍微去问你家的父兄，然后你才做吧。所以呢，一个进一个退呢，那便是因材施教。所以孔子他约之义理之中呢，而使之过的呢，而使之无过跟无不及之患，然后超过了他叫他慢一点，那慢一点呢叫他快一点，那两个呢就在这个中庸之道。所以孔子呢，他的教学是一个很科学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教一样的，他要看他，哎，你的个性太软弱，就稍微哎坚强一点往前走。那这一篇是要再说圣人啊，他因材施教，一个进一个退呢，他是一个知善巧，使弟子呢行在这个中庸之道。那子路呢，他个性比较冲动，那蓝友他的个性呢，他比较柔，那比较多为之啊，等于讲可能他不心力没有那么强啊，就是想了又想，后来就不敢做了。所以这个我从集注里头他这样讲，他说奸人呢，就是说有他的能力胜过别人，他能力胜过别人，他缺少的这种考虑啊思维啊，他文艺固当勇为啊，他听到有意的固当要这样子去做是没有错，然有父兄在呢，则不可而专者。说你有家有父兄在啊，你不可能想说我要这样做就这样子做，你要想的周全，就要请教你父兄说这样做好吗？哎， 若不禀命呢，而行则反伤意哦。说如果你不去，去问人家说可以吗？你这样直接做的话，就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意。虽然是好事啊，所以有人常常讲说，一生都是做好事，那忠臣，一生，忠臣一生好好事，那忠臣过患就是说说嘴拢装唔对。那好事里头，你要有所思维，这样子做不会伤害别人，这样做可以持久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，都要说出来，把它想出来，然后你才去执行。不可以说哦，有好处，那这样去做，那做了半天以后，哇，糟糕，行不通了。那说做事情一定要前因后果都已经思维的很妥当，那你才会去做。那这样子去做的话，你才没有过犯。这个是孔子呢，他还勉励他的弟子，一个进一个退的这个善巧，使弟子呢行在中庸之道。好，接下来用子谓于匡，那颜渊后，子曰：“吾以奴，这个奴跟三点水你一样的，跟三点水这个你一样的啊、哦，因为古字有个共通的用啊，跟这个你一样的意思，共通的用。所以说这里讲啊，说。”子谓于匡啊，这个谓不是害怕，是那种被包围啊，在匡的地方被包围。那颜渊呢？因为那时候啊，在战乱的时候，颜渊就散开，跟颜渊散开了。哎，那子曰：“吾以奴为死矣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就是你死啊，不然哪会拢无看到你啊？”那这个曰：“子在啊，回也敢死。”这子中老师你在，我怎么可以死呢？因为老师把颜回看成是他自己的儿子，那儿子人说：“哎，父母在，怎么可以？我怎么可以死掉呢？”哎，说子谓于匡，这个匡呢不是作为句，他是被包围。因为匡这个地方啊，杨武啊跟孔子长得很像，所以在匡的地方呢，有人就把孔子当为是杨虎。那帮杨虎开车的人，那次也是帮孔子开车，所以人家以为他是杨虎，就把他包围了。那孔子在匡的时候被匡人困住了，那后来这个脱险了，弟子都失散了，大家都跑掉。那颜渊啊落在后面了，最后来才赶上来。那孔子一见面呢，就变说：“哇，我以为你死了。”那孔子这颜渊就说：“老师在啊，弟子怎么敢死呢？”这种知道呢，孔子知道颜渊不会死啊。那我以为你死了，这是一时欢喜的还意义啊。就是讲，就烦恼啊，看了伊头一句话就讲啊，我叫你死去啊，我奈看不着你，那种很担心的话。所以颜子他说：“子在，我说老师你在啊，也知道孔子不会死啊。”他为什么说孔子不会死呢？他说啊，这个。天会上师文的哈，他用这一句话来说，天会上师文的，所以说孔子不会死的，所以说回啊敢死呢？回何敢死呢？我乃当死，不可以，我回也不敢死。那个孔子跟颜回呢，这个师弟相知之深啊，由此可以想见。这个呀、啊，这个子谓吾以奴为我之故，患匡人啊之风而死矣。从颜回啊，他对曰说：“回啊之死啊，为这个夫子侍从。”所以颜回他一直认为说：“我一直跟从在老师，我怎么可以先死呢？”哎，那这讲说很庆幸，那天会上师文的，从天会上师文中，老师不会死，因为老师啊，就做这个大功德事啊，有很多户啊在保护他。说不会死的啊，说而夫子犹在地也，夫子你在，你还在哦，那回何敢轻这样子轻易而死呢？放匡人而荒乎呢？说跟匡人不可能说直接对立吧？说赶快逃啊！哪有我们又不是去跟他打仗，就有误会我们就赶快逃。哎，那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圣人呢，这个圣贤人他们这个保身的这种哲学呢，是非常的细腻。为什么他保护这个身体是将来要弘法用的？而何必为这个匡人直接跟他起对立呢？那还有一说的就是说，如果呢 老师死掉了，那颜回也绝对跟匡的人拼了。为什么？说这个复仇不共天啊，绝对不可能说我这样子还活着啊。哎，那颜回啊，他对老师就好像他的父亲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季子兰问：纵有懒求，可谓大臣矣。子曰：吾以子为义之问，真有以求也。问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今，不可则止。今有以求也，可谓巨臣矣。曰：懒则从之者矣。子曰：事父以君，亦不从也。这个地方是这个季子兰啊，是那个季平子的儿子啊，就是那个恒子的弟弟。那他来这里就是要求这个人才，他求人才，孔子啊就，因为孔子他对这个季氏不是相当的喜欢的，所以懒求呢，跟这个季氏呢，这时候呢就要做那个季氏的家臣。那季子兰他就问孔子说：“仲由呢跟懒求呢可以说是大臣吗？”孔子啊当然不直接说是啊，他是大臣，因为他这样说是的话，那这个季氏叫他去做挥霍，你也跟着他去做吗？他就不直接说了，哎，所以孔子呢也不回答，不回答说可跟不可以，但说我为你来问的呢特别的事呢，就说你为我这个问这个事呢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仍然就是问这个懒求啦，跟这个仲由啊这两个人而已啊。他这里有一种在贬自己的弟子啊，在提高这个季子兰的这种身份地位啊。那继续则解释说，所谓大臣呢，就是用道来事君。说大臣的人呢，就像是尧舜这样的，用他正统的道理来这个奉侍这个国君，就辅助这个国君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才是真正的利益国家的事啊。那如果不是道来行不通哦，只好辞职啊。如果不是用正常的道理来辅助这个国君的话，那他们两个就只好辞职哦，不做了啊。那这个道呢，是以事君的道，叫治国之道，也就是说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贯所行的仁政呢，其实这一贯就是孔子的这个道，他的道的脉的。它是有一脉相传的，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贯所行的仁政，孔子就是跟这些人学的。像我在学校讲论语啊，有学生说：“老师，那孔子的老师是谁啊？”说：“孔子的老师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，他就是跟这些人学啊。”可是这些人不在啊，可是这些人他的事迹会写在书上啊，就从书上里头去看到他们的这些丰功伟业的事迹啊，就像说活不在树啊，活不在这个世间啊，可是啊，只有这些经典可以看啊，啊有这些大德祖师在讲法，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了解他同样的道理啊。嗨，那解释怎样才算是大臣呢？那便说这个由啊，那个求啊，这两个人呢、啊、可谓巨臣哦。那巨臣呢，就是言被这个臣的这个礼数而已哦，就具备这个臣的礼数哦。所以说你做到叫我做正常的我可以做，叫我做挥霍的我可能就不做哦。哎，所以孔子呢他已经答得恰到好处，而且、啊、句句是实在的。但呢那季子兰呢他意犹未阻，他干嘛说还不能满足他的想法。那再问呢，难他们呢一切都要顺从吗？哦，他就问他说：“那这样子，言说被臣的这个礼数，他是一切都要顺从吗？”哦，那季臣也是不好做了。季臣说：“你应该臣具备的这一些事情，你都要做，应该要服从哦。”然后把事情办好，哎，但是季氏家里啊， 这个事事服从啊，便有难题哦。为什么？他叫人家去做那一些这个敛财之事啊，那孔子的弟子他当然不愿意啊，说便有难题哦。所以季氏呢，他在鲁国呢，这个三家里头呢，这个权臣里头，他算是权力最大的，他拥有三分之二的权力。说上七金呢，下七民呢，大有阴谋篡位之嫌呢。所以孔子不答或不答从或是不从，但讲呢，何事能从，何事不能从呢？你知道孔子就很直接的跟这个季氏他这样讲，他说啊。所以说弑父以金啊，这个弑啊就是下面杀上面的，叫做弑父以金呢，你不从哦，你叫他说你去杀国君，杀这个鲁国国君，那是不愿意的哦。意思说一切是可以顺从，但是呢，像那个季氏的、啊、这个鲁君啊，那个鱼啊跟那个齐啊，他绝对不顺从的。所以啊，孔子的学生啊，他要去当人家的臣，他是有条件的。所以这一些去当人家的人臣呢，是要辅助这个国君，让这个国家能安邦，百姓能有吃饱的这种国家的安定啊，这个才算是辅助国君的功臣呢。那如果一昧的这样子去顺从人家，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所以这里讲啊，是有选择性的服从哦。若违背道理啊，则不从之哦。哎，违背道理，孔子的弟子不从之，为什么？毕竟他是孔子的学生啊，孔子是很重视这个伦理道德的人啊，不可能说，哎，你这样子，你叫我做我去做，那叫你做就去做，那个不叫臣那个叫做奴才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他是要用人才不用奴才的。奴才说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反正有官当就好了，你叫我做我就做了。那人才不是啊，哎，他认为说这个违背自然的我才不做的。哎，所以孔子的学生啊，他是有智慧，他认为说这是违背自然哦，他不做。哎，所以啊，在孔子的门下求弟子啊，求这个孔子的弟子啊当臣啊，孔子就很明白的跟他讲，所以啊，你要我的弟子做你的这个臣可以，就是不可以做非法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子路啊，使子高为婢宰。那子曰：“贼夫，这个夫啊是平声，它是花语词啊，夫不能念说贼夫人之子，会差下去啊。贼夫人之子，夫就是平声啊，花语词。哎，然后子路曰。”有人民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呢？然后为邪。子曰：是故恶夫宁者。所以子路啊常常被老师骂，为什么？因为子路啊他是一个粗线条的，他不会思维到那么精细啊。那子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是当那个季氏宰，说当季氏的这个家宰，然后他就推举这个子高为这个婢宰。那子路派子高去做婢宰呢，婢就是鲁国的这个婢役啊，当时是属于季氏有的。那宰就是役宰啊，就相当于后来称的这个县长这样子称啊。那子路呢在这个季氏里头当官呢，那婢宰呢是难治，这个地方啊不好治。那他就啊认为说，诶，子高这个人啊可以当这个婢宰，为什么？子高这个人啊，他的德性很厚重，就是说一介人就厚道。那一般的人都是说，他做了模范给大家看，那大家会跟着他这样子去做。哎，他这个子路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他认为说子高啊，他的德性厚重啊，足以化名啊，所以他就劝子高去做。哎，那老师呢主张不可以，老师为什么说不可以？从学而优则仕，说你要先学如何去治理这个国家，然后把百姓能照顾好，你有这个能耐才可以去当官啊。你不能说啊，有官就要当就好了啦，不必管那么多了。那子高他的学问尚未成熟啊，老师也知道说他尚未成熟，那如果派他去做那个婢宰呢，无疑是害了他，也害了这一些国家的人啊。所以说啊，贼，这贼他是贼害啊， 是害了这一些人，害了这个子高，哎，那害了子高也害了这些百姓，所以鲁国当时呢有不少当官的人呢、啊，并不是很好的学问，那因此呢，孔子呢，因此呢，在子路认为说，哎呀，必宰有人民呐、啊，有社稷啊，就是五人民啊，有土地啊，啊，这样子高就可以去当县太爷啊啦，那、啊、何必要读那么多书啊？而且你就是。啊，外面都知道你是老孔子的学生啊，啊，你这个声望就足够了啦。哎，那孔子认为不是啊，因为不可以用我的声望你去做你的事，那你要有实际你的能力才可以去做啊。所以孔子就骂这个子路啊，哎，那这个使子高做那个弼宰呢，是在自明以这个释放这个社稷的这些事情呢。既是学习啊，对啊，自明跟这个这种祭祀，就跟因为古时候他很重视这个祭祀，就是拜天地啊，拜鬼神啊，拜祖先啊，他很重视这个。他为什么很重视呢？像说一个拜天地啊，从拜天地来讲，因为天地啊对我们有恩啊，如果我们没有讲要天地对有什么恩啊，哦，老天给我们空气、阳光、露水。我们人啊是生长的这个空气、阳光、露水之间呢。你没有空气，你怎么活？你没有阳光，你怎么活？哎，那些植物也是要空气、阳光、露水啊。所以我们是天地人，我们是活在这中间呢，被天地所养的。我们现在所吃的就是地所养的。所以古时候人对这个天地都非常的恭敬，也不敢说乱把这个土坛给土地。土地养我们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吗？所以以前我们就注意看我们老先生，他这个动作没有，他认为说对天地都要恭敬。哎，后来我发现哦，原来对天地恭敬的人啊，就是有大福报。为什么？你心存感恩的心啊，感恩天地，天地给我阳光、空气、露水啊，地给我养这些万物给我吃。所以这一些古代啊，这一些天子啊、诸侯啊，都要拜天地的。都要祭鬼神呢，然后祭宗庙、祭祖先呢？为什么没有祖先怎么会有我们呢？啊，没有祖先的这一些智慧啊，这一些耕种啦、织布啦，这一些种种的点点滴滴，都是以前人就是传承到现在，我们才有这些智慧呢。所以这一些都是要感恩这个先人呐、啊，这古代我们这个祖先呐、啊。所以如果你心不存这个感恩的话，你好像老天给我应该的，祖先给我是应该的，其实你一直存着人家给你应该的，那个是极损福的，他没有感恩的心啊。所以这个古代对祭祀是非常重要的。说他在讲说自明以事社稷呢，这些事情呢既是学习啊，这些可以慢慢学啊，没有错啊，那何必要读书然后才算是学呢？那个子路他认为说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去做这些事？这些事也可以一边做一边学啊，可是你一边做一边学，那万一碰到状况你会转弯吗？他没有想到会碰状况的时候你怎么转弯呢、啊、诶，你没有去思维这么细腻的话，你能够说、哦、啊，这就简单呢，等你上台就处处都困难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智慧去抉择。对啊，一个国家给你掌权的话，你没有智慧抉择的话，那国家没几天就被你弄倒了，这些国家的火力掐都打，这百姓怎么办？就是因为你一个错误的抉择，这国家就灭亡了，这不可以耶。所以孔子他很重视这个政治的事情耶。我刚开始就奇怪，这个孔子怎么那么爱管国家的大事、哦，国家的大事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命，那我们的文化传承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从这个点上去看的话，你要感觉有人就一直认为说，哦，孔子很爱当官，不是啊，孔子是关心我们中国人民的上下的生命，真的哦，他的文化生命传承，包括我们人的生命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讲说从事政事啊，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，说你要学得够精，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，你不能说一边学一边做，那困难怎么办？那使能办理啊，有利于民的事， 假使学问不足呢，就去做官呢、啊。那所以说边做边学呢，实际上是拿人民来当实验品，就把人民当白老鼠，说人民当白老鼠。像我们前面多久，像啊，大家不要背九九乘法那一段时间的数学小朋友全部都糟糕了。你不会背九九乘法，你数学怎么算啊？后来说不行不行，还是要背九九乘法。九九乘法哦，已经在我们身边已经用了有上千年了呢。你怎么突然间叫人家不用背？哎，让美国也都不用背，可是美国数学比我们这里烂得不行哎。像我那个，我们家就有人住美国，他回来就跟我讲，那个，美国的小学哦，他们五六年级差不多我们这里一二年级的数学的，他数学不及我们呢。我们这里他三年级就背九九乘法了，哎，他们也没有。那我们这里不背，那是真正是把这些学生当白老鼠这样的实验。那一段小朋友真的很糟糕，他就不必背了，不会背那数学怎么办？就不及人家了。所以人家古代流传的，你要继续把它保存，好的保存，坏的呢，你就要怎么去把它修改？不是说全部变了，全部就改了，不对，那个是会害人的啦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边做边学呢，实际上是拿人民来当实验的，当白老鼠，这一定有害于人民哦。所以啊，子高啊，如果去做那个弼宰啊，虽不至于去害民哦，但至少也要害到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忠厚的人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，让人家百姓丢掉生命或没有饭吃的话，他自己内心很折磨嘞，真的是很折磨嘞。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没事哦。尤其是很有心人，他看到自己一点不对的话，他会一直谴责自己的。所以这里讲，他不但是害了自己啊，然而子路呢，竟说从反面说的很有道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何必说一定要去读，然后再来当官呢？”所以孔子因而责备这个子路，说：“你这个人呐、啊，误服务。然后你这个人啊，真的是很可恶哦。这个令啊，这令就是说很会强辩。”恶就是厌恶，说令就是令口，就是很会敏捷，然后将无理说成有理。这种人就是无理讲啊变有理，他是在强词夺理，他被人家骂了。他这样有错误的观念，所以跟老师学，老师好处都没有拿到，他还跟老师学还是用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也没办法拿到老师的好处。他这里讲说学而后事呢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说学了，你去学了有高深的学问，然后你再去治理国家，这样的话是一定的道理。可是子路呢，开始他就错了，那使继续焉，从错了又，然后人家跟你讲不对，你还继续强辩，那这个歪理一偏呢、啊，不但害了子高，且又说坏的道理，那其罪呢越来越重，就是说。你错误错了，你的观点错了，人家跟你说不对的，你还不赶快转过来，你还说，哪有我哪有错？可以一边学一边学，然后一边当官呐、啊？孔子认为说这不可以啊，这个不透懂啊。所以啊，其罪愈重，越罪过越来越重。故夫子不斥其，终不斥其言之非礼，说给他斥了说你这歪理，特厌恶他这个令，所以令就是说，你跟他一直要强辩，讲完赢了，你还不是要做好丢？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强辩，他要说这样子就是对，可是你这样行不通为什么？我们做事情是要行得通的，不要说我一定要说的对，那你一定说的对，不一定是做得好一定要做得好，这样子的话才算是对的。所以这一篇呢，他的在讲说治民啊，然后是这个神啊，是鬼神啊，他固然是学着是从咱去学，我们也一定要学，像说跟孔子读书学这些啊文啊，那你去碰到这些另外一个科目也要去学啊，那必然学以后一定要去学哦，难以成然后可是说你学了以后你再去做官呢、啊。那以其学若出未尝学，说你要去当官之前没有去学这一些啦，那你去做官以后你去再去学这一些， 那不是相当于慢神吗？你说你不要，然后你冲冲蹦蹦，就是哇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去做，这样有慢神，然后又虐待这个百姓，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所以子路啊，知非言其本意，子路他虽然不是他的本意，因为你这筹算条他也不是恶心，可是他的筹算条又害了大事啊。说子路啊，知言非其本意哦，但啊理屈，他的理啊是有缺失的哦，然后他词穷，他也理的屈了都不完整啊，屈不是一个对的啊，然后还在强词夺辩啊，那这样的来辨别，所以啊孔子就骂他，他说以义人耳，就是说你要跟他讲一句随便讲强辩的，跟他讲要辩到赢来呢，故夫子啊不斥其非而特恶其令，讲夫子啊就是骂他，你这人很可恶诶，你这个人是会这个动作会害死很多人呐、啊，最后害死子高啊，他不善于当官，你还叫他去当官，然后你再去当官的话，这个中间呢、啊、有什么错误了，那会让百姓受伤诶。所以孔子啊，他做事情是一个非常的谨慎呐、啊，他怕说唯恐这个事情做不对，那会害的人诶。所以如果每一个当官的人都用这种孔子的悲心来去做这个事，那国家一定会强盛，不能说用我喜好的心去做这个国家的事，那这样是会害了人呢。好，接下来说子路珍惜兰友公西华侍坐，这一篇是非常好玩的，这一篇几乎都在讲你老师要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志向，就是问他们你所想将来要发展的，你有什么立志未来要做这些事情的。子路珍惜兰友公西华侍坐，子曰吾以一言长乎耳，物无已也，居则曰不吾知也，或如知耳则何以哉？子路率耳而对曰千乘之国射乎大国之间，这个念这间啊，加以君礼，加之以君礼，加之以失礼，因之以饥馑，有也为之，彼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之荒也。夫子审之，求而何尔？而何如？子对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彼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礼也，以是君子。次而何如？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瑞端章父，愿为小相焉。典而何如？古色兮坑耳，舍这个舍跟提手旁的舍一样，舍色而作。对曰：一乎二三子者之传。子曰：何三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暮春者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冠者这个戴帽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夷，风乎舞夷，勇而归。夫子未然叹曰：吾以典也。三子则出，曾皙后，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甚有也？曰：为国之礼，其言不让，故审之。为求则徽邦也与？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徽而徽邦也。为次则徽邦也矣。宗庙会同，徽诸侯何而何？次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这一段啊，是记载说孔子隐居在家的时候，他在家的时候，然后弟子呢， 啊，就坐在旁边呢，然后闲谈，这样谈谈他们每一个人的志向。那这里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呢分成两节，这个第一节就是闲谈，这个四个弟子他们的名字啊，就是子路、真希、蓝友、公西华、四座。哎，那其中呢，真希呢不必指他人，就是曾子的父亲啊，曾子父亲也跟孔子学法。那第二节呢，是孔子提示弟子呢，跟严格其次说，说说你们每一个人的志向啊，好。